妹平安。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去讲一件事情。话说呢，在五年前，就在大家现在身处住的这个礼堂里面，发生了一场很激烈的争战。这场的争战呢，是发生在礼拜六的下午。这场的争战呢，是有一班年轻人去发起的。我讲的这场是一场的青少年区圣经问答比赛。传统里面呢，我们会叫圣经问答比赛呢做保健练习。而我们发觉呢，其实在香港的教会当中呢，慢慢这个保健练习的传统呢都可能慢慢地消失了。但我为宣受感恩，因为至少在我们少年区的当中，这个保健的练习呢今日依然是存在。我仍然记得呢，在五年前这个的圣经问答比赛这一场的保健练习里面呢，有一个片段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话说五年前，我是一个青少年的导师，咁我就被邀请咧去为呢个圣经问答比赛咧出一啲嘅题目。咁当时我就战战兢兢咁样去出题目啦，但我心里边咧有种嘅感动，我要出一啲比较困难嘅题目，我要让一班年轻人知道咧，佢哋系有成长嘅空间。我意思系咧，我要出一啲佢哋一定错嘅题目，佢哋就算攞住圣经咧，佢哋都会错嘅题目。咁佢哋知道咧，原来圣经仲有好多佢哋需要去阅读嘅地方。于是者，我就即系出咗一条非常之困难嘅题目啦。就在比赛的当日呢，我就是负责控制电脑的，就是坐在现在文卿的位置那里。我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呢，我就在那观察究竟这条问题呢，那些年轻人见到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反应。那当时我就有些得意啦，这样就坐在那个位置。那我这条问题到了，这个问题到的时候呢，就留意一下究竟有没有人能够答得到呢。就在这个时候，我见到有一位的年轻人，他很有信心地举起了他的手，他就回答了这条问题。当时我心想，咦，难道他想撞下这条题目，撞一撞。但是最后尾，他是答啱了这条问题。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条这么难的题目，一个少年人他竟然能够答得啱的呢？咁呢个嘅疑问呢，喺佢身边嘅嗰位小弟兄都有同一样嘅疑问。於是佢就问呢位年轻人，喂，点解你会识答呢条问题㗎？咁难你都识答。於是呢位年轻人就做咗一个我一世都唔会忘记嘅动作。佢就高举咗圣经。佢举起咗圣经嘅时候，佢好开心好雀跃讲咗四个字。圣经无敌。圣经无敌。弟兄姊妹，若然我哋唔视圣经无敌为一个天真同埋有啲可笑嘅口号嘅标语嘅话，圣经无敌就系一个信心嘅宣言，系我哋信仰嘅认信。当你思想嘅时候，喺我哋生活嘅场景，当我哋面对各式各样嘅艰难困难嘅时候，我哋系咪又系真正咁样能够坚决企喺当场而去宣言圣经无敌呢？在过去的2014年里面，大家都经历了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议题，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表达我们的立场，表达我们的意见。当你采取的是左边的意见的时候，右边的人会攻击你；当你采取右边的立场的时候，左边的人会攻击你；当你采取中间的立场，即是不表达立场的时候，左右的人一起去攻击你。我们发觉在这些立场的当中，可能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测量，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自处。但当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认信圣经无敌呢？在我们去思考这些议题，我们怎样去判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首先以圣经的原则为我们思考的标准？无论你是左中右都好，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坚决地相信圣经呢？若然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意见放在先的话，可能我们的信心比不上弟兄里面最少的一位。在一个纷乱的时代当中，我们要站立，我们要在人前去宣认圣经无敌，这个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诧异，因为在今天我们读到的耶利米书的当中，耶利米他们一班圣经的人物，他们同样是面对一个纷乱的世代。但是当我们知道圣经的说话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坚持在那个世代里面。所以就让我们从圣经当中去思考，究竟在今天这个纷乱的世代里面，我们怎样去认信圣经无敌呢？当你看回耶利米书第36章的时候， 我哋会知道嗰一个分裂嘅场景。喺公元前605年，喺古近东嘅版图上面，嗰、那个系一个混乱，系一个动荡嘅时代。因为当时作为第一大强国嘅埃及，佢嘅地位受到威胁。个原因系有一个嘅帝国正系慢慢咁崛起。呢、这个帝国嘅名字叫做巴比伦，由尼布阿尼撒所率领嘅巴比伦大军，佢哋喺叙利亚嘅加基米斯大战当中，佢哋彻底咁打败咗埃及嘅军队。呢班嘅军队势如破竹咁样南下，由叙利亚直到去巴勒斯坦嘅位置。当时作为犹太国嘅附庸国，当时作为埃及嘅附庸国嘅犹太国已经唔能够再独善其身。去第二年嘅12月嘅时间，巴比伦军队佢哋围攻犹太国西面嘅海防线，平原上边最后嘅防线阿实基伦受到一个严重嘅威胁。意思系犹太国面对紧嘅系一个生死存亡嘅关头。喺嗰个动荡嘅时代里边，上帝耶和华上帝嘅说话就临到咗一位嘅先知嘅当中。他命令这位先知和以色列人去宣讲一个悔改的讯息。这个先知的名字是耶利米，或者我们对于耶利米先知都会有一定的认识的。在传统里面，可能你会听到很多关于耶利米先知的事，甚至乎我们知道杨牧谷牧师曾经一本书叫做《泪眼先知耶利米》。所以我们可以对于耶利米的认识呢，可能一般都是觉得他是一个多愁善感，比较容易流泪的一个先知，他为他的国家去流泪。但同时间我们不能够去忽视呢，耶利米同时是一个坚决勇敢去传讲上帝话语的一位先知。当你刚才听到36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里面呢，耶利米先知并不是经文的轴心，反而焦点是放在整段经文里面很多穿插和寂寂无名的小角色身上。好多谢刚才一班的读经员为你读出一段很长的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到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有很多起承转合的地方。36章是一卷很精彩的叙事文体，是一个很出色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呢，圣经的作者他是很刻意很仔细地去记录低每个人对于上帝的说话有什么的反应。当上帝的话去临到的时间，不同的人听到上帝话语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呢可以大致归纳为三类，我想跟大家逐一去看。第一类的人，这类的人呢，他们听到上帝的说话，他们坚信圣经目的，他们谨守遵行，甚至乎他们要去传扬主的说话。在经文第5节的里面这样讲到，他说耶利米对巴录说，他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经文里面呢，他没有直接地去交代为什么耶利米被拘管，为什么耶利米不能够直接去到殿的当中。但当我们去回看耶利米先知的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明白，事实上在36章之前呢，耶利米曾经两次在圣殿当中传讲上帝的说话，分别就在耶利米书的第19、20章和第26章里面。而两次的宣讲都引来了殿里面的总管和百姓很强烈的反应，而且甚至乎我们看到的是呢，他们的冲突是有升级的趋势。甚至去到第26章的时候，祭司、先知和首领是要求众民将耶利米去治死，耶利米的生命是受到威胁的。而在今天36章的里面，上帝的说话再一次临到耶利米的当中，我想大家思考的是，若然你是耶利米的时候，你会作出一个什么的判断？耶利米在之前他是忠实地将上帝的说话传讲，他做的是一件对的事情，但是换来的是一个不是很理想的道理，甚至乎他的生命是受到威胁。若然遇到这些困难的场景，通常我们会选择是躲避。但我们看一段经文里面所说的是，耶利米他没有左推右躺，反而他是很简单直接地想出办法来去将上帝的话语去传讲。这个简单的方法呢，就是他虽然不能够进入去圣殿的当中，但他的文士巴录可以。于是耶利米他就命令巴录去圣殿当中将上帝的话语去传讲。 呢度我哋睇到嘅係咧，耶利米係一個好簡單、好直接嘅人。而去到經文第八節嘅時候，巴錄就照耶利米先知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喺整卷嘅耶利米書裏面咧，相信大家都會將焦點放喺耶利米先知嘅身上。但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其實耶利米書裏面係一個人物叫做巴錄嘅咧。當我哋去睇耶利米書嘅時候咧，我哋會發現巴錄呢個人嘅記載雖然唔多，但一件事可以肯定嘅，就係巴錄佢永遠都係按住耶利米嘅心意去行嘅。呢一種侍奉裏面嘅合作關係，我哋可以喺整卷嘅聖經裏面都能夠睇到，由創世記就已經開始。凡神所吩咐的，挪亞都照樣行，亞伯蘭就照耶和華的吩咐行了，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亞倫，以色列眾人就怎樣行了，耶和華怎樣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樣吩咐約書亞，約書亞也照樣行了。來到今日我們要看到的36章，巴錄就從耶利米口中將耶和華對耶利米所說的一切話寫在書卷上。我們看見這種侍奉裏面的合作關係永遠都是簡單直接，是直接去進行。巴錄和耶利米同樣兩個人都是一個簡單直接的人，而對於巴錄這種簡單直接的侍奉態度，我們看到經文裏面第十七節有一個帶有諷刺性的表達，就是十七節裏面多班文士問到巴錄究竟他這卷書怎樣來的時候，巴錄就直接了當地答，他說耶利米用口和我講這一切的說話，我就用筆墨寫在書卷上面，他用口和我講，我就用手寫低。我相信這個不是文士他們所期待的答案，不是那麼簡單直接，但是耶利米和巴錄就是一個那麼簡單直接的人，當上帝說話臨到的時候就用手去寫低，簡單直接，沒有轉彎抹角的餘地。去到這個時候，或者你都明白一個道理的，就是當我們如果嘗試去拒絕上帝的說話的時候呢，我們嘗試去用一些原因去推搪我們不去閱讀上帝的說話的時候呢，其實我們可以找到千千萬萬個理由，可能是太累啦，可能是太忙啦，可能是做完 gym 先啦，或者沖完涼先讀上帝的說話，好多個原因可以令到我們去推搪我們去不讀上帝的說話。但是我們看得見，若然我們堅信聖經無敵的時候，只有一個很簡單很直接的原因叫我們去讀，叫我們去傳揚上帝的說話，因為這個是上帝的吩咐。各位弟兄姊妹，我們看得見耶利米和巴錄他們都是直接簡單的人，他們身體力行去告訴我們的是，即使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但是因為上帝的吩咐，就要用不同的渠道去聽上帝的說話，去遵守上帝的說話，去傳講上帝的說話。在剛剛2015年開始的時候，孫秀家就推行了一個計劃，相信我昨天都去辦公室統計過，去看一看究竟有多少人參加了這個伴讀計劃。那我感恩，我見到原來已經有31個組合呢是參加了這個伴讀計劃，31個乘3呢就應該有93位的弟兄姊妹呢參加了在這個伴讀計劃的當中。我為到這個伴讀計劃呢是感恩，因為這個計劃呢是推動到我們去閱讀上帝的說話。但當我再思考的時候呢，我認為伴讀計劃永遠不能夠成為我們讀聖經的唯一原因。我們讀聖經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因為這個是上帝的說話，聖經是無敵的。而伴讀計劃只可以是一個幫助，亦即是說如果沒有伴讀計劃都好，弟兄姊妹我們都是要讀上帝的說話。這個是第一類人，他們堅信聖經是無敵的，他們遵行，他們傳揚上帝的說話。而第二類人呢，是跟第一類人剛剛好相反，就是這班人當你聽到上帝的說話的時候，他們感到煩厭，甚至乎他們是敵擋上帝的說話。在經文裏面第五和第九節一再去提醒，一再去提到的是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 我哋睇到聖經嘅作者好刻意咁去強調一件事，就係約西亞嘅兒子係約亞敬。對於約西亞嚟講咧，我哋應該係唔會感到陌生嘅，因為整個列王記嘅22章到23章都係有關於佢嘅記載。經文記載緊約西亞係一個點嘅人呢？約西亞是一個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行他列祖大衛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而更加重要的是，他就是當年在聖殿裏面重新錄得律法書而推行宗教改革的君王。他的改革是令到整個以色列經歷了一次靈性的大復興。甚至經文裏面這樣講到，自從士師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猶大王的時候，直到如今實在沒有守過這樣的逾越節，只有約西亞王18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華守這逾越節。我們看得見，昔日因為聽見律法書的話就撕裂衣服，在上帝面前謙卑悔改的王約西亞，他是約亞敬的父親。約西亞和約亞敬這兩父子是一個強烈的對比。在今天的經文第24節裡面講到，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当文士将巴录的所记的书卷去读给约亚敬听的时候，这个王约亚敬就做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在成本圣经里面，你从来不会见过有这个场面出现。约亚敬他不单止没有任何的悔意，他反而是命令文士是将上帝的说话，将这个书卷去焚烧，去做出焚烧圣经的动作。当我们细心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得到，在焚烧这个动作的背后，其实是包含了一个很深层的意义。有些什么事物呢，我们是会想将它烧了呢？我相信是一些我们不想去面对，我们不想再见到的事物。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遇过这类型的事物？有没有一些遇到你一些你不想见到的事情？在经文第28节里面这样讲到，他交代了约亚敬为什么他要焚烧圣经的原因。他问到为什么要在上面写住说巴比伦要来毁灭这个地方，令到地上面断绝了人民和牲畜呢？对于当时的犹大王一个君王来讲，这个信息，这个叫人悔改的信息是不容易令人接受，甚至乎是令人感到烦厌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或者去跟这类型的人相处，就是他们很敌挡上帝的说话，感到上帝的说话很烦厌的人。我自己呢就是一个很亲身的经历。话说呢，在2006年浸礼以后呢，我自己就订立了一个计划，就是每年的年头呢，我都会由创世纪开始每日读4章的圣经，去即是阅读上帝的说话。咁當時咧，我就推行咗，即係自己推行咗個計劃，就叫做每日金句嘅計劃，就係嘗試咧喺每日我所閱讀嘅聖經裏邊，4章嘅聖經裏邊，我揾出一句我覺得好有意思、好有代表性嘅經文咧，就成為嗰日嘅每日金句。而呢個每日金句咧，我就係會用短信嘅形式咧，去發俾我同台嘅弟兄姊妹。咁大家知道喺5年前嘅時候，應該智能電話係未普遍啦，同埋都即係未有 WhatsApp 呢樣嘢。咁所以當時咧，我係即係逐隻字咁樣去將聖經即係嘅金句係打落個電話當中，然後咧我就去發呢啲嘅短信。咁當時我就不停去問弟兄姊妹有冇啲弟兄姊妹你係用緊同一個台㗎，咁我可以 send 短信俾你。於是者呢個計劃咧一路去發展，直到2011年嘅時候，去到2011年嘅時候咧，這個計劃就終止咗。個原因咧，其實好多收緊短信嘅弟兄姊妹都唔知道，但我想喺呢度講究竟當時發生咗啲咩事。就話說在2011年的時候呢，我就認識了一位姊妹啦。那位姊妹跟我講：，我都是用這個電話台的，所以呢你可以即係 send 短信給我。咁於是呢我就抄低了佢電話，又加入了在我嗰個每日金句計劃當中呢，我又 send 短信給佢。於是者過了1個月的時間，1個月過後呢，就有一天的朝頭早，呢位姊妹就打電話給我。又我因為見到個來電顯示是那位姊妹的電話，佢打電話給我，咁我就聽啦。当我听到的时候呢，电话的另一端呢是一位男士去发声。这位男士又说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再 send 这些短信过来？为什么你要不停地 send 短信过来？ 於是當時很詫異，為什麼這位姊妹會用一個男士的聲音跟我說話呢？當然我知道那位不是那個姊妹，於是我就說、你認不認識這位姊妹？因為我拿了她電話，所以我就傳每日金句給她。她說我不認識你所說的什麼姊妹，我不信教的，你不要再把這些說話傳給我，很煩厭。於是呢，於是者我在電話裡面去安撫了她的情緒。於是呢，我就收了線之後呢，我也安撫自己的情緒。事後呢，我就想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的呢？於是我就找回這個姊妹就問、為什麼會這樣的。一對完個電話之後呢，我發覺我抄錯了電話。但是我都想不通，就算抄錯電話都好，究竟上帝的說話是不是真的繁衍到一個程度，要一個人主動打電話來去警告我不要再傳給他？於是我就想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後來我就知道，因為我由年頭開始每日讀四章的經文，當時呢是六月的時候，大家知不知道去到年中的時候，如果你每日讀四章聖經，去到年中是讀的什麼書卷呢？我聽到你知道，就是先知書。先知書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呢，都是一些比較艱澀的說話，是比較難去明白的說話，當中亦都充滿了很多審判和叫人悔改的訊息，就好像耶利米書當中約阿敬他面對的同一樣的訊息，他感到上帝的說話是煩厭的。我們一句說話說心中無神，目中無人。當約阿敬他不敬畏上帝的時候，他就不會顧惜上帝的仆人。所以在經文第三十六章第二十六節裡面這樣講到，他說約阿敬吩咐竹拿、耶利米和巴錄。事實上面，約阿敬他追殺先知的行為並不是開創先河的。早在耶利米書第二十六章的裏面，我們就會見到有一個叫做烏西亞的人，他被捉拿和被處決。面對緊是上帝話語為繁厭，敵擋主導，在地上面有權有勢的君王耶利米和巴錄，他們是落在一個很困難的場景的裏面。在這個困難的場景裏面，我們會問我們的出路在哪裡？經文第二十六節有一個很重要的提醒，我想邀請弟兄姊妹同我一起讀经文的第二十六节，预备起。
王吩咐王的儿子耶利米，雅斯的儿子西拿和阿伯别的儿子示基尼亚，去捉拿他们是我耶利米先知，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起来。
耶和华却将他们隐藏起来。弟兄姊妹，作為上帝的仆人使徒，如果我們堅信聖經無敵的話，我們就會必定會經歷和必定會體驗的是，上帝會保守每一個尊重他說話的人，即是一個艱難的時代，即是面對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刻，我們仍然要去堅信聖經無敵。第二類的人縱然敵擋主的道，但是第一類的人是不會被打敗。来到第三类人，是我们经常被忽视的一班人。事实上，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很难去找到很多个忠心事主的耶利米和巴录，我们都不会多见到狂凶极恶的约阿敬，起码我们不会见到人烧圣经。第三类的人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是为数最多的一班人，就是普通的黎民百姓和在强权底下没有很多选择的人。这类的人，他们听到上帝的说话，但他们却是不能够完全地去仰望上帝的保守和依靠上帝。而在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十六章的里面，基本上整卷的经文，圣经的作者是用了最多的笔墨描写着这班人对于上帝怀疑的反应。第九节那里讲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邑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我们知道那个背景的时候，就是明白一班的百姓是因为知道巴比伦的大军围攻紧亚实基伦这个防线，在这个生死存亡关头，他们就展开了一个禁食的行动，他们去寻求耶和华上帝。但在这里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这班人他们所期待的是什么？如果大家有试过禁食祷告的话，你必定是有一个方向，一个期待，期待的是上帝 對你所祈求的是作出回應。但我們看到的是當一班民眾他們等待的時候，巴錄就按照耶利米和上帝的說話去到他們的當中，去將書上面的說話念給這班百姓去聽。但很奇怪的是，這班的人他們對於上帝的話語是完全沒有反應，經文裡面沒有去記錄究竟這班人聽完這堆說話之後他們有沒有特別的行動。但是當我們如果知道耶利米書之前是有類似的場景出現的話，我們就明白為什麼這班百姓他們會無動於衷。在耶利米書第26章裡面事實上都有類似的記載，當時他講到耶利米說完了耶和華所吩咐他對眾人說的一切話，祭司、先知與眾民都來找住他說，你必要死，你為何托耶和華的名說預言，說這殿必如示羅，這城必變成荒場，無人居住呢？同樣是宣講審判的訊息，叫人悔改的訊息。但我們看得見的是這班百姓他們所期待的是什麼呢？其實他們所期待的是想去聽一些他們想聽的東西，他們想聽的是合他們心意的事情。若然先知所講的不合他們心意的話，他們甚至乎是威脅先知的生命。那情況會不會跟我們所身處的環境有些相似？在現實的生活裡頭，在我們的社會當中，很多人都有很多的眼光、很多的標準、很多的準則去套格在信徒的身上。但若然我們是堅信聖經無敵的時候，我們千萬不可以將上帝的話語建基在任何立場的上面、任何的看法的上面，我們卻是要忠於聖經原本所講的。雖然一班的百姓他對於上帝的說話是無動於衷，不過經文接著裡面就講著一班文士的反應。經文第11到第12節這樣講到，沙番的孫子基瑪利亞的兒子米該亞聽見書上耶和華的一切話，就下到王宮，進入文士的屋子，眾首領就是文士以利沙瑪、示瑪亞的兒子帝來亞、阿加波的兒子以利拿丹、沙番的兒子基瑪利亞、哈拿利亞的兒子西底加和其余的首領都坐在那裡。這段經文是非常之難讀的，個原因是當中有很多的名字，這些名字其實講給我們聽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這段經文裡面有一個的重複的句子結構不停地出現。大家有沒有發現到這個句子結構就是某某人的兒子某某人，明顯這裡他所用的修辭手法，他的作用就是正如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一樣。聖經的作者是很想我們去思想這班人的父親他曾經做過的是什麼，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必定會問一個問題，就是沙番是哪一個。在這王記第22章10節那裡講，書記沙番又對王說，祭司希勒加帝給我一卷書，沙番就在王面前宣讀那書。沙番就是當時約西亞時期的書記，當年他在聖殿裏面重得律法書的時候，律法書就是由沙番這個人向約西亞去宣講。而在成卷的耶利米書裏面，我們可以看見的是沙番的子孫是一直地協助、一直地幫助耶利米的侍奉，他們保護耶利米的性命。當沙番的孫和一班的文士首領他們聽到巴錄去讀這個律法書的時候，他們是感到驚怕，他們感到懼怕，而且是面面相觀。他們知道的是約雅敬是一個狂風勁惡的君王，於是他就吩咐巴錄和耶利米他們去躲藏起來，他們是有意思去保護耶利米的性命。但可惜的是他們活在強權的底下，他們沒有能力去阻止得到約雅敬去燒這段的書卷。第25節那裡講到話，伊利拿丹和帝來亞並基瑪利亞懇求王不要燒這書卷，他卻不聽。他們盡力去阻止這件事情的發生，但現實叫到他們沒有能力去阻止那裡。就在這段的經文裡面有一個人物在當中穿插，這個人物是不起眼的，但是呢這個人物他是推進緊整件事情的發生。這個人的名字叫做尤禮，在經文第14節那裡首次介紹到他。
众首领就打发古时的曾孙士尼米亚的孙子尼探亚的儿子尤底到巴龙那里。我们会知道圣经里面是不多由一个人的曾祖父开始去记述一个人的身份，个意思是说这里想表达的是尤底是一个相当之特别的人。除了耶利米书第36章之外，事实上圣经里面是再没有尤底的出现，但是在这卷书卷里面尤底出现了三次，而这三次都是事情的转折点。第一节是第14节，讲到尤底将巴录带到去文士和首领的面前。去到第21节的时候，尤底就将这卷的书卷在王和首领面前去宣布。去到23节就是我们觉得最震惊的事情，尤底他是受到命令而将上帝的话语去焚烧。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读者或者一个听故事的人，我们会必定去问一个问题，或者你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尤底相当之可疑，究竟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为什么他一时会帮助沙番一党的民事 去帮助他们去将巴录和耶利米去躲藏，但一时他又帮助约亚敬去行恶的呢？是他受命去将上帝话语焚烧。这个人左摇右摆，他在中间的时候他偏向左又偏向右。弟兄姊妹，你身边里面有没有跟尤底一样随风而摆的人？曾经有一次在学院当中同一位弟兄去分享到一些青少年事工的经验，这位弟兄就告诉我听一件事，就是关于他母会的少年区的祈祷会的事情。他就分享到他教会都有一个青少年的祈祷会，而这个青少年祈祷会就很少青少年参加的，通常都是导师去参加这个青少年的祈祷会。但有一次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有一个平时都不会出现的年轻人出现了在这个祈祷会的里面。那些导师当然就不明白了，一定是这个少年人有些的心事，他需要去祈祷帮助。那于是者呢，这个青少年就在这个祷告会里面讲了一件事，他就分享到在他学校里面有欺凌的事件，就是每逢小息啊午饭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少年人被拉到他班房里面，就是可能被欺凌被打这样。这个少年人他很害怕，他每天都提心吊胆地翻学，他很害怕的是他自己会成为受害者，他很害怕的是自己会被拉到去班房里面被人毒打。于是者这个青少年就特登回到祈祷会当中去寻求祷告的力量，去寻求上帝的帮助。那这位导师就很恳切地为到这位年轻人祷告。于是者过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少年人又再次回到祈祷会的当中。那班导师都很关心究竟这件事情的发生会是怎样呢？这位少年人呢，今次同样都是邀请这班导师为他祈祷，但是今次并不是叫希望得到帮助的祷告，今次是一个悔罪的祷告。原来这位少年人他很害怕自己被人打，很害怕自己成为受害者，于是他就加入了那班欺凌人的人当中，他成为了捉同学入去打的人，他自己不希望被人打，于是他就做了打人。这班导师听到的时候很心痛。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发现可能在你身边的里头都有这类型的人？有没有落入相同类似处境当中的人？我们会知道的是，面对眼前又大又困难的困迫，我们不难想象的是，为什么一个人他会屈服，为什么一个人他会摆动他自己的立场，甚至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是一个相信圣经无敌的人，我们有没有真的看得见我们身边最多的是这班的人？我们有没有忠实地去阅读上帝的说话，忠实地去遵行上帝的说话，以及将上帝的说话传扬给他们听？我们能够帮助到他们去仰赖上帝？当2015年的时候，大家收到程序表都会发现到，我们今年的程序表的设计相当之精美，而当中也都写了我们今年的年题。 藉主愛守望家人，孝基督服侍鄰舍。我們有沒有留意到在我們的身邊，就在我們的家人當中，在我們的鄰舍的當中，有沒有這類型需要幫助、需要輔助、需要將他們的焦點再次放在上帝身上的呢？在聖經裏面傳道書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經文，相信大家都會很熟悉，裏面講到話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助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有人公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能使若有二能二人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這段可能是我們很熟悉的經文，但是我們有沒有真切體會這段經文所以表達的呢？面對社會的洪流，我們看得見的是在耶利米書裏面，耶利米他不是孤身一人，他有巴錄這個人，同時是一個直接簡單去遵行去傳揚上帝說話的人，跟他一樣堅信聖經目的。我相信上帝的心意也不是希望我們成為一個自己去讀經的人，自己去堅守的人。上帝是賜下教會叫我們能夠彼此去激盪，彼此去堅持。再次去講回伴讀計劃的時候，我相信伴讀計劃的重點不是讀那麼簡單，因為知道如果我們要去讀聖經，只有很簡單的原因，不是因為伴讀計劃，是因為這個是上帝的說話。但是伴讀計劃的重點是在一個伴的當中。弟兄姊妹，我們可以自己讀經，但我們更加好的是我們同弟兄姊妹一同去讀經。唯有這樣的時候，我們在洪流的當中，我們能夠站立得穩，我們能夠走得遠，我們能夠走到底。這個是一個分明的時代，上帝揀選了他的仆人子女去遵行他自己的說話。可能我們都會問一個問題，就是在這個洪流的當中，當我們去傳講上帝的說話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去做？這個永遠都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但我想講這類型的問題永遠都是沒完沒了的，因為怎樣去做的問題永遠是當你去行出來，你去遵行的時候才有意思。不過更加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有心理準備，就是不同的人他對於上帝的說話是會有不同的反應。在耶利米書第36章的裏面，去挑戰我們在座的每一位，即使我們面對一個強大很難去對抗的難阻都好，我們是不是能夠好像耶利米和巴錄一樣，我們去尋找不同的方式，我們去聽上帝的說話，我們去遵行上帝的說話，我們去傳講上帝的說話。當上帝的話語在世人的眼中是看為煩厭，甚至想去燒毀的時候，我們是不是仍然能夠去認信聖經無敵？我們不求別人的喜悅，只是求這位上帝的喜悅。我們又是不是能夠去幫助一班身邊被忽視的人，一班不懂得依靠上帝的人，再次將焦點放在上帝的身上？草必枯乾，花必凋謝，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上帝的說話是燒不滅的，即使約雅敬他怎樣去焚燒上帝的說話都好，今天上帝的說話在我們的當中。聖經是無敵的，因為我相信的是我們在座當中仍然有很多願意去閱讀上帝的說話，遵從上帝的說話，傳揚上帝的說話的人。讓我們一同禱告。主耶和華上帝，你的話是大而可畏，亦都是我們隨時的幫助，是我們的前的燈，路上的光。我們都經歷到的是這個世代當中有很多人敵擋你自己的話語，但我們更加肯求主的是叫到我們在這個洪流當中，我們能夠站立得穩。求主用你的話去激盪我們的心，讓我們愛慕你說話的時候，我們高呼，我們高舉聖經的目的，讓我們都是能夠委身在你的話語當中，成為這個世代的明燈，成為這個照亮世代的一群。我們同心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